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真的是你的话语把真正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虽然今天在世人看来我们真的是愚拙的，因为我们不会走旁门小道，我们可能也不贪非分之财，但是天父，这才是真正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你真的是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审问我们。真正的智慧人不是只是看眼前，不是为这短暂的东西在追求，我们是看永恒。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理财这个课程里面，天父，我想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学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这个价值观。因为这个价值观没有被改变，我们其实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将来面对你，站在你的审判台前能够得你的称赞。天父，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哈，这个基督圣经中的财富观还有最后第四大点我们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花一点点时间把上次的第四点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那我就会很快的看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主日崇拜现在在讲箴言，所以有一次我们会讲箴言中的论到财富的这些讲论。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已经就是说把一部分做了一个归纳。那么在这个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我想今天牧师讲的那个日本这个一位基督徒他做洗衣店的这个弟兄啊，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他知道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不是以任何这种取巧的方式啊。那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如何呢？第一个，箴言很清楚的劝勉我们要殷勤做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财富，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实际的劳力，实际的努力来获取这个财富。所以我想今天牧师讲的那个日本这个洗衣店那个老板，他就是觉得这个行业是很脚踏实地的，是以自己的劳力去赚取来的这个财富。那我们看一个地方的经文，我们看箴言十三章的第四节和十一节，这里列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家自己再花时间把圣经打开来看。但是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看一个地方，请翻开箴言十三章第四节和第十一节。所以箴言十三章第四节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有这个丰富的收获，我们必须要殷勤的做工。那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这里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如果是不劳而获的财，你会发现这种财也跑得很快，很快就没有了。但是殷勤做工来积蓄的财富必见加增。好，那所以我们这个获得的财富必须首先是借着殷勤的做工来赚取。那第二，但是我们赚取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诚实。所以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一章第一节。箴言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是讲到做生意， 做生意的时候，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以诚实的态度来赚取这些财富，特别是做生意，必须真的是叫做说不可以做欺骗的这种这种经营啊，一定要以诚实来经营。然后我们看21章的第6节，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以不诚实的手法，诡诈之舌，我相信这些人他可以用他的这个舌头来耍诡诈，来赚取这个财富。但是呢，圣经上说这样的做法是自己取死。不但如此，说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换句话说，同样的，这样的赚来的财富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永远的拥有，就像吹来吹去的财富一样。好，那第三个我们赚取财富必须要取之有道呢，就是圣戒想要急速发财。我想这里列的这三方面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来读28章的第20节22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然后我们看22节，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想要急速发财，通常想急速发财一定通常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啊，或者不脚踏实地，就是也是犯了前面两条，不愿意殷勤的做工。所以想要急速发财的人呢，不免受罚。而这样子赚来的财其实一样的，好像浮云，或者说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呢，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箴言给我们的一些劝勉，让我们真的是要按着神的原则来获得这个财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我们的金钱奉献，也就是神的物应当归给神。我们用这个题目呢，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拿了一个罗马皇帝的钱币来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当纳的税应该纳给他，但是神的物该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的金钱的奉献，我们不应该夺取神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们第一堂课已经说了，万有都是神的，我们能够奉献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乃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把它存感恩的心献给神。所以我们首先看在旧约里面的奉献，基本上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出于自愿的奉献，也就是说这种奉献不是神要求人献上的，是人自己主动的自愿的把供物献给神，以此来尊荣神。所以我们今天箴言第三篇不是说吗，你要以出熟的财物来尊荣耶和华。所以呢，这种自愿的奉献不是神要求，可是这个人他主动把神所赐给他的献上来尊荣神，来表达对神的良善和神的恩惠的一个感恩。所以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自愿的奉献，是基于神的良善和神向人所施的恩惠。所以领受的人他就以感恩的心把供物献上来感谢神。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大部分的献祭都是属于这一类。我相信大家最熟悉就是亚伯跟该隐啊。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呢是这个牧羊的，他们都是把自己所得的拿来献上给耶和华，以此来尊荣神。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许多的献祭，譬如说挪亚洪水以后，挪亚也拿一些洁净的 这些动物来献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来表明神救赎，对神的拯救的一个感恩，这些都是出于自愿的奉献。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是神所要求的奉献。譬如说在圣殿里面，每天早晚要献燔祭，在安息日，在月朔，月朔就是一个月的头一日，还有呢各种的节期，无论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吹角节，或者说等等这一类，所有以色列的节期，他们也有神要求要献上的各样的祭物。除此以外，我们今天在箴言第三章也看见神也要他们把初熟的土产献上给耶和华。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十分之一的奉献。那还有呢，头生的人或者牲畜也必须要献给耶和华。当然这是跟逾越节神救他们脱离埃及，击打所有埃及头生的，却拯救了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所以头生的人跟牲畜也要奉献给神。另外呢，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每一年要奉献半舍客勒的赎银。但是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0章，耶和华神也是说，你们要以此作为礼物献给耶和华啊。所以这个赎银，神所要求的这个赎银，也是神要求的奉献。另外，我们看见会幕的建造，耶和华神也是吩咐摩西说，叫这些百姓有什么有金银、有红蓝紫色朱红金银的线，或者说有其他各样的东西，都请要他们带到这里来作为建造会幕的这个材料。这也是一种耶和华要求的奉献。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所要求的奉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百姓的奉献是不止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只是供应利未人生活的需要，因为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带到会幕或者圣殿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利未人再把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也是献给耶和华神，就供应祭司的需要。当然祭司在赎罪祭跟平安祭这些祭物，也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和他的家人所使用。因此在旧约里面的奉献是不止十分之一奉献。这些节期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3次上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圣经说什么？不可空手来朝见耶和华。那么加上这我们说的所谓自愿的奉献，甘心祭、感恩祭，有一些都是自愿的奉献。所以有人把所有旧约神百姓的奉献把这些都加在一起呢，有人大概算一下，差不多是四分之一，也就是22%-25%。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就是十分之一，其实是多于十分之一。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奉献的意义。好，我们来读罗马书12章1节。我们是用罗马书这节经文借用这节经文所讲的真理，我们来看可以应用在奉献上，来了解奉献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保罗基于前面1章-11章，保罗讲到整个福音，神在福音当中向人所施的恩慈和怜悯。所以保罗现在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基于神向人所施的恩典，向人所施的怜悯，而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祭物来奉献给神。但是这个祭当然是跟旧约的燔祭 是一样的，只不过燔祭这个牲畜要被杀，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然后整个祭物都要烧在祭坛上。 但是呢，我们如今把身体献在祭坛上，乃是指把自己完全奉献啊，所以是一个活祭。所以在这里呢，说是活祭，换句话说，是把自己完全奉献来为神而活。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慈悲，保罗用的在希腊文，他是用个复数，表示说神的恩慈和怜悯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而且是许许多多的恩慈和怜悯向我们人显明出来。所以基于神向人所显出这样子各式各样，而且是许许多多的恩慈和怜悯，我们理当向神做出一个回应。怎么样做出回应呢？以我们的爱和感恩，以实际的奉献来向神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以当神的百姓经历了神的怜悯以及神向人所做的恩典的行动，我们都应当以适当的反应来做回应。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向神献上祭物，当然奉献就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那这里保罗是劝勉他们，是把自己整个人献上。虽然这里说是身体，身体当然是很具体的，包含我们这个肉身，这个有形的物质的身体，但其实呢，所指向是整个人，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一切所有我们的言语行为。所以我们应当把整个人献上来表达感恩。但这样的一个奉献不是一种交易，不是用奉献来偿还神为我们所做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奉献给神，好像是好，我就既然神你这么恩待我，我现在我也献，把这些献给你，甚至把我自己献给你，好像来偿还神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如此，人永远不可能偿付神的恩典，因为这是恩典，不是人该得的。如果是偿还，那就是好像这个讲说扯平了。但是恩典是人不该得的，也是人不配得的，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礼物，所以人是永远不可能偿还神的恩典。因此我们的奉献乃是一种对神的爱和感恩所做出的一个表达，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我们是可以以我们的奉献来偿付神的恩典，不是的，我们连一点都没办法偿还。神的恩典是实在是何等的浩大，而且这是根本不是我们人配得的。好，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保罗这里提到说，这样子的奉献，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他说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我们要把它重新翻一下，按着原文翻，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侍奉这个字在希腊文可以翻成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是翻成敬拜，在这里翻成敬拜是更好。所以他说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原文说 This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This is your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okay? 这是 NASB 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哈，有一个版本叫 NASB 是最直接翻译的，把希腊文直接翻译，这个版本就说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或者说是你们理性的敬拜。因为属灵这个字这里翻成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和本翻成理所当然，这个字其实是兼具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属灵的 spiritual， 另外一个字另外一方面，我们和本翻成理所当然，可是很可能翻成理性的或理智的更好，英文是 rational， OK， 所以是 spiritual 这个字哈，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spiritual 属灵的，另外一个含义是理性的或者理智的，是 rational。 所以我们保罗说，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成祭物献给神，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同时这也是你们理性的敬拜，或者说理智的敬拜。那我们先看第一， 理性的属灵的敬拜，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属灵的敬拜，或者我们可以说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属灵是指这是内在的，包括思想，包括心思，包括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所以换句话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敬拜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像旧约所有的献祭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神所看重的是内心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读一些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马拉基书，都有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仍然去耶和华的殿中献祭，但是耶和华说，我巴不得把圣殿的门关了，因为这些人献祭，他们不是从心里面真正敬拜耶和华，不是从心里面真正以清洁的心来献上这个祭物。所以这样的献祭或者说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换句话说不是仅仅外在的仪式，不是你把钱丢在奉献箱里面，这个乃是神所看重的是内心的态度。并且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全人的思想，我们的心来把这样的东西献上给神，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就表示说这样的一种献祭，这样一种奉献，不是那种不看重内在的态度的一种献祭，不是那种不看重内在态度的一种奉献，而是发自我们里面清洁的心所献上的，而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献上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在主日崇拜会收奉献，有这个仪式。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就像我们今天敬拜我们譬如说圣餐好像是一个仪式，其实不是一个仪式，这都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在主日时间收奉献，但是我们在前面都有个奉献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唱完诗歌以后，我们就会邀请一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这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这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好，那么第二，奉献呢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敬拜。理性的就表示是理智上的，表明我们人类神创造我们乃是有理性有灵性的一个受造之物。我们人是有理性有灵性的，所以我们人有理解力，我们人有见识。因此当基督徒明白神的恩典以及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回应就是会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因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敬拜。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神这样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占有的地位，所以就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理所当然，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见识让我们知道说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应当对神的恩典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就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这是保罗所提到的。所以这一种的奉献是出于理智和甘心乐意的，是出于我们认识神是谁，我们也明白了神在福音中赐给我们什么，以及神要求我们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于是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祭物，或者说我们就甘心乐意的以奉献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其实乃是出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见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该做出的回应。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也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中我们所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赐福和恩典，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做出这样的回应。 那么第三，关于奉献的意义，我们也要记住，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奉献其实是把我们从神所得的献给神，因此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9章，这是大卫他为圣殿的建造来预备材料，在他临终前他就嘱咐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要继续的为圣殿预备建造的材料。那么他就呼召这当时在场的这些领袖和百姓为圣殿来奉献，那这些人就非常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献给耶和华，以至于大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祷告。所以我们看第十节哈，所以大卫就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那等等我们还会在后面，我们奉献神要求的奉献的心态还会再回到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祷告，他是表明神的百姓能够如此的乐捐，乃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彰显出来的一个记号。今天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周济贫穷，这是神的恩典跟能力的彰显的一个记号，不是我们来好像以此表达我们这样慷慨的奉献并不是我们的功绩或者说我们的功劳。我们凡是能够慷慨奉献的人，乃是神在他的身上的恩典和能力彰显出来，以至于他可以如此的奉献。神向人显出无比的良善和恩典，把他所拥有的万有赐给在地上所有寄居的人。因此当大卫呼召神的百姓为建造圣殿奉献，这些百姓竟如此乐意的慷慨的奉献，把他们从神所得的奉献给神，大卫看这个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所以呢，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今天无论是谁能够慷慨奉献，在我们人一点都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来夸口，因为我们常会听见，哎呀，你看那个弟兄姊妹，他真的是啊，奉献多少，奉献多少，错了。我们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否则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来甘心乐意慷慨的奉献。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所悦纳的奉献是什么。第一，神所悦纳的奉献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个历代志上29章的第5节，大卫他告诉这些人，他自己为神的殿预备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呢，我们看第5节，他说：“今日啊，第5节最后，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我们就看见这些领袖千夫长百夫长，他们就乐意奉献为神的殿使用，他们就献上了金子，献上了银子，献上铜，献上铁。但是大卫呼召的时候，他首先是说，你们今日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你可以把它夹住，我们等等还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好，这个也是待会我们 还要回来看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第五节，因为这是讲到马其顿教会，保罗呢他对哥林多教会谈到马其顿教会他们是如何慷慨的捐献，当然这里是周济贫穷，但是也是属于奉献的一部分，我们等等会看。好，所以在第五节保罗说，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慷慨奉献，而且他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他们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先不是表达时间的先后次序，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先是表明神占有优先的次序，这个先更基本的是表明神占有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的奉献神占有优先次序，那当然也是先把自己献给神。马其顿教会可以这样子慷慨的奉献，乃是他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的直接带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把神放在优先次序上所带出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因此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使他们在极度的贫穷，等等我们会讲牺牲的奉献还要用它做榜样哈，是神的恩典才能使他们在极度贫穷和受苦，他们正在受极大的试炼，患难的试炼，才能够让他们在极度贫穷跟受苦当中仍然能够喜乐的并且慷慨的给予，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恩典和能力在他们身上的彰显，所以神所悦纳的奉献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换句话说神占那个最高的优先次序。第二，神所悦纳的是以纯洁正直的心奉献。我们先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刚刚我们读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哈，我们先看十七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所以大卫提到说，神喜悦的，神是鉴察人心的，而神喜悦的是正直的心。所以当大卫奉献的时候，他是以正直的心来奉献，献上所有建殿的材料，而且他欢喜看到这些百姓也是同样以这样正直的心来奉献。所以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刚刚提到大家很熟悉的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了神悦纳亚伯的供物，没有悦纳该隐的供物，不是因为该隐的供物是地里的出产， 不是因为亚伯是把羊群献上，因为我们觉得日后所有的献祭都是以羊为祭物献上，当然最后耶稣是那被杀的羔羊等等，其实不是。这里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该隐的祭物之所以不蒙悦纳，不是因为他献地里的出产，乃是他奉献的动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大卫说，你是鉴察人心的，你喜悦正直。所以大卫说，我以正直的心献上。亚伯的献祭是出于纯正的动机，是出于清洁的心。所以出于纯正的动机，清洁的心，他的祭物为耶和华所悦纳。但是呢，该隐不是出于这样的心，不是出于这样正直的心所做的奉献，是耶和华看不中的。所以你看他的反应就很显然了，该隐因为耶和华看不中他的祭物，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你就知道那个动机不纯正了。今天啊，如果你做善事，人家没有看见，没有称赞你，你就不高兴，你的动机就通通毁掉了，没有真正的良善在里面。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哈。如果别人劝诫你，如果教会有一些规定要我们去遵守，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是算了，我从此再也不到这个教会来了，这些反应其实就把我们的心显明了。所以这个奉献，这个心很重要，要以纯洁正直的心所做出的奉献才是神所悦纳的。那么第三，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神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第1节，这我们看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过。出埃及记25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要为耶和华送礼物来，也就是奉献。但神定下的条件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说，对不起哈，应该25章的第2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凡是甘心乐意的把礼物带来的，耶和华神说就可以收下归我。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也是我们等等还要再看的。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所喜悦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的奉献神才会悦纳，也就是说神就会收，神就会收接受我们所献上的。好，第四，神所悦纳的是自我牺牲的奉献。我们就用几个例子来看。首先我们看大卫的榜样，我们再回到历代志上29章，我们看他为建造献殿所预备材料。我们看29章，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4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堪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但是第3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所以他为圣殿的建造预备了许多的金银铜铁木料，但是他说，我也把我自己积蓄的一切也献上。这是一种牺牲的，自我牺牲的，就他自己的他也拿出来。那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4章，这是在建殿之前大卫 他就已经显出他这样的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在撒母耳记下24章呢，是因为大卫数点人数，耶和华向他发怒，于是呢就给他三个选择，三样灾让他去选择。那么大卫说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那也所以呢，耶和华就差使者来把瘟疫降在这个百姓当中。那么当然这个神后来看见这个就是说神执行这个刑罚的时候，后来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个灾，因为大卫的祷告。因为十七节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他就向耶和华祷告，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可是这群羊做了什么，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耶和华就后悔。 我想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后悔不是说神好像做了一件事情这个结果像我们人一样看到结果不好我们就后悔，不是这样。神的后悔乃是指神他改变他的做法，为的是要维系他不改变的属性和品格。所以不是他后悔做错了，乃是因为人的悔改，人的悔改，所以神就改变他的做法，以维系他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你看尼尼微，神是要毁灭尼尼微城，可是尼尼微人悔改，因为人的改变，人的悔改，所以呢，神就改变他的做法，来维系他自己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因为大卫的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